各位听众，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刚刚落下帷幕，两会在今天还有什么样的价值？在中国的两会进行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的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正在激烈进行。自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对俄罗斯表现出了明显的支持。战争爆发以来，习近平的判断力表现如何？习近平的前任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对苏俄表现出了非常大的警惕，但是中共新领袖习近平却似乎对俄罗斯亦步亦趋，应当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今天我们请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李安友教授，来给我们解说中国的这些内政外交的问题，以及广义的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正在走向何方的问题。李教授，您好。
你好，谢谢。
这个我们看中国的两会刚刚结束，我们知道中国的两会很久以来就被认为是一个是橡皮图章，一个是花瓶。自从强调要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中共新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两会的橡皮图章和花瓶的价值似乎也大大降低了。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两会在当今中国还有什么剩余价值呢？
对，我认为两会一直不是真正的立法机关或者调节各个社会利益的一个场合，他们呢原来就没有这种作用，但是他们大概有一个主要作用，就是他们一年一次宣布和传达政府行政部门、政府的国家部门的政策，所以你比方说李克强在做那个国家的报告的政府报告的时候，他宣布今年的经济生长率应该多少多少，他在那个社会福利方面，或者农业方面，或者技术发达方面等等，宣布政府的这个目标，因为中国这个国家非常非常大和非常复杂，所以他们能够集中，这会政府和社会精英的一些人在一个地方，让他们更深层的知道政府的目标，我认为还是一个作用，所以这个作用还有一定的价值。我最近看到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是北大一个教授叫做张长东，张长东教授，我不认识这个人，但是我知道他在美国留学过，读了一个博士。他最近在美国发表过一个英文书，叫做Governing and ruling，这个 governing and ruling 应该怎么翻成中文？翻译成中文，我
哦，
不知道，
哦，什么个政府管理或统治这一类的意思，好像
可
是。
能是这个意思。他没有提出中央的这个人大和政协，但是他提出这个省级的，这个代表会议的作用，这个会议的作用还有一个，我还没有提出的一个作用，就是说让官员和社会方面的企业家和这种人，让他们在一个地方聚会，互相了解，互相建立一种人情和关系渠道。这个后来为了施政有一定的用处，我不知道在中央也有没有这种用处，但是大概会有。 所以我就是认为这个两会虽然不是真正的立法机关，但是他们还有一定的施政的作用。
那么在两会进行期间，今年的两会进行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全面的入侵。自战争爆发以来，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支持俄罗斯的中国的领袖习近平，他们的判断力啊、智力 intellectual power 受到世人的更多的关注、评论、分析。那么您作为长期观察中国的人，您认为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习近平所表现的判断力或智力 intellectual power 怎么样？
对，我可能属于一个少数，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认为习近平很聪明。我认为 Putin 不聪明， Putin 太这个怎么说，他的这个情绪，他决策的时候他的情绪太强，而且他过分的孤立。你可以说 Putin 可能多少有很多迷信 you know, superstition, 他 不太现实。习近平，我自己的判断是，习近平虽然他面临的问题多，他面临的国内和国外的局面很复杂，有很多难题在内，但是我认为他还是比较聪明。举一个例子，他在南海扩张中国的势力，但是没有引起西方或者别的国家的一个强烈的这个
反应，
没有引起一个战争。他回避，他可以慢慢的扩展中国的势力，但是不碰到这个别的国家的红线。台湾
那就是那李教授说的，就是习近平采取那个措施，也就是很多美国人所说的这个切香肠 salami cutting， 就一点一点往前推进。
就是他慢慢看机会，看那个战略的机会，慢慢推广中国的势力。这个一带一路这个也是一个例子，就是他用经济的势力来强化中国的全球的影响，不攻击别的国家，不放弃那个主权和这个领土完整的这个国际的原则。中国一直是尊重这个原则， Putin 不尊重这个原则。包括台湾问题，他给台湾，我当然我自己个人站在台湾的这个side， 他的
台湾的立场，台湾的一方。对，
我对，但是客观的观察习近平台湾政策，他慢慢强化对台湾的压力。但是也没有攻击台湾，也没有，你可以说没有过早用武力，而且一直说希望能够和平解决所谓的台湾问题。所以是比较聪明，比较 careful， 比较慎重小心。我十年前跟一个另外一个学者 Andrew Scobell 发表过一本书，叫做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中国追求安全。我们的前提是中国是一个可以说面临非常非常多的安全问题的一个国家，包括国内的安全、政权的安全问题、国外的安全问题。它的中国的安全情况不是非常舒服的，是非常不舒服的，所以它要追求， 他要改善他的安全局面，所以我认为是必然而然，习近在中国的经济生长到某一个地步，他的军力发展到某一个地步，中国会努力改善他的安全的情况，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这个当然会碰到别的国家，主要是美国，但包括印度、日本等等的反抗，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但是习不就是说他不会，所以
不会那么贸然，或者是不会直接跟他们发生冲突，就像普京一样，
会冒险
的就得干。
他不冒险，他是一步一步的去追求这个目标。
嗯，那么我们知道，在习近平二零一二年上台之后不久，就有很多人把习近平跟中共的前独裁者他的前任毛泽东相提并论。但是我们知道，毛泽东即使是在高唱中苏友好、无敌于天下、倒向苏联、一边倒倒向苏联的时候，那毛泽东对这个苏俄和苏俄领导人，包括斯大林啊，包括赫鲁晓夫，也充满了警惕。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共的这个新领导人习近平，好像是对苏俄、对苏俄领导人好像亦步亦趋，甚至习近平跟普京说：“哦，我跟你的性格很相像。”您对毛泽东和习近平的这种差异，您如何解释？从政治科学角度上来讲
，Well， 我认为这个差异不是毛和习的差异，这个差异是中国和俄罗斯的，他们的 strength， 他们的力量的差异。就是当时苏联是老大，中国是更弱，所以苏联能够威胁，在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想借一些苏联的力量和经验和钱和这个计划经济的经验来发展中国，但是后来因为苏联威胁中国的安全，而中国比苏联弱，毛为了追求安全，为了追求中国的独立，只能够跟苏联分裂。但是现在是中国是老大，所以习近平他想利用俄罗斯来强化他自己的安全追求。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最威胁中国的安全是美国，所以谁能够帮习近平对抗美国，或者帮美国衰弱？因为中国和苏联、中国和俄罗斯都有一个判断，他们都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力量是慢慢的下降，所以他们要帮助美国下降，他们不要帮助美国强化。所以西想利用俄罗斯，但是我们都要承认，在现在的情况之下，西利用俄罗斯的这个计划碰到一个难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不能控制 Putin， 而 Putin， 我们刚才也提到 Putin 不是 Putin 判断
已经不够狡猾，不够圆滑，不够刁滑。
Putin 不够聪明 ，Putin 的判断力是非常缺乏，所以西现在面临一个难题，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他不想放弃Putin， 因为放弃 Putin 就会帮助美国，但是也不想完全站在 Putin 的旁边，因为 Putin 是犯错误的，这个 不会符合中国的利益，所以他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难题，我们要带着看。
那么 李教授，我们现在在讲话的时候，中国正在推行，或者中国在全国范围推行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疫运动，也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的防疫，甚至不惜牺牲疫区人民的基本生活，甚至是生命，用这种办法来防疫。那么我们知道，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是国家领导人的同时，又是全国的，甚至是全世界的防疫权威。但是在中国，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在防疫方面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国家领导人，这就是习近平同志。您认为，您如何评价中国的这种不幸？或者是幸运呢？
我解释习近平的翻译的政策从，还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就是说，这个政策是表现出正确的焦虑 anxiety，这个政权认为。他能够永远的执政，取决于人民是不是信任和爱这个政权。为了让人民信任和爱这个政权，这个共产党就是说的政权执政党，他们这个执政党认为他需要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就是。执政党认为，他为了继续执政，他需要当做老百姓的所谓的父母官，他得保护，得服务，得deliver the goods，就是也需要
这能拿出货来，对，能拿出东西来。
对，拿出东西来。所以面临这个疫情的问题，他们我自己认为是做了一个。错误的考虑，认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人民，我们不让我们的这个1.4 billion 的人民不能让一个不能让一口人，就生病，那么这个是不可能达到的现场，但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官僚体制。是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官僚体制庞大和详细有能力详细这个控制社会的一切，他已经形成了一个那么一个庞大的一个官僚体制，所以他可能在开始的时候认为我们有这个工具，我们可以控制一切，我们可以控制这个一切。这个疫情，这个tiny viruses，我们连包括这个 tiny tiny viruses，我们包括这个东西，我们
就
可
是我们这么伟大的党，连个小小的病毒都控制不了，真是笑话。那习近平，您认为习近平或者他手底下的人有这样的自信，是这样吗？
所以他们大概错误的判断这个疫情这个小的 virus 的。他的能力，
哎呦，对，我就想在这儿问李教授，您刚才说的这个习近平在应对病毒，这个小小的病毒，little small virus，小小的病毒方面，他都做出这个错误的判断，这大家又想起来了，哎，这好像跟普京差不多，普京好像是也是在打乌克兰的时候，好像是也是有这种错误的判断，大家普遍的都这么认为，小小的乌克兰啊，这真是可以轻松的打下。这就是大家想到了习近平跟普京的相似，就是说他们是不是跟上下沟通有了问题？普京对乌克兰判断错误，习近平对 virus 对这个病毒判断错误，但是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自己的错误。
对，我知道这个比喻有一定的逻辑，但是 不通的是这个，就是说普京应该知道他不可能这个控制乌克兰，因为这个是你可以知道的，这个你如果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和这个可靠的这个情报的系统的话，普京应该可以知道这个是行不通的。但是疫情没有一个国家知道怎么控制这个疫情，这个疫情是无先例的一个病毒。美国是可能是最判错这个病毒的国家，台湾是可能是最成功的到现在为止，控制这个病毒，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成功。就是说，普京应该知道，但是我不能说是应该知道这个病毒的这个厉害程度，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个，而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我不是像为了习近平说话，我不是一个，我不是
啊，当然是李教授
是非常爱习近平
说话，因为李教授对台湾的赞扬已经暴露出了李教授的这个立场在哪里。
That's true， 而且当作为一个学者，特别是作为美国的学者，因为我认为中美关系现在恶化到这个程度，我们要用客观的分析来避免最坏的结果，所以我们的责任很大。我们不要这个，我们非常容易说中国和习近平的各种各样的坏话，但是这个，
对这个时候我想起来，现在有很多的包括这个美国，包括欧盟，都寄希望于，或者至少是半心半意的希望中国能在俄乌战争中发挥作用，劝说普京不要再打了。但是还有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啊，他们可能是过高的估计了习近平的智力，过高的估计了习近平的聪明。包括李教授，您今天为习近平说了很多好话呀。
中国连这个朝鲜，中国不能控制。North Korea 这个中国
北朝鲜。
北朝鲜中国不能控制他，他怎么能够控制 Putin？ 我认为，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我自己估计，是会找一个中间的道路，就是说，不百分之百站在 Putin 的旁边，也不帮美国和欧洲控制 Putin， 因为他没有控制 Putin 的这个能力，也不想牺牲他的这个说这个跟俄罗斯的这个反美的这个统战，你可以说统战的、
对统一战线，对
统一战线的部署，所以他会尽量站在一边，就是说不要选俄罗斯的侧面，或者选美国的侧面，他大概是这么一个考虑。而且中国跟乌克兰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
因为中国的一些这个先进的军事这个装备、军事技术是来自乌克兰嘛，所以是中国可能是还真是不想。
一方面，粮食也来自乌克兰。
对，粮食。对。
对。
那也是这，到目前为止，李教授所说的习近平的聪明啊、圆滑呀、判断力比这个普京更强啊，我注意到基本上都是在国际、在外交方面。但是在内政方面，有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说中共政权，尤其是习近平政权，一次又一次的祸害中国的公众，祸害中国社会，祸害国家， 那么偏可以说已经完全丧失了这种合法性，但是偏偏中共这种完全没有合法性而言的政权，却偏偏能够有惊无险、长治久安。所以，李教授，您认为在讨论政治科学的时候，讨论中国政治的时候，合法性 （legitimacy） 这个概念还有多少用处？
这个真是一个谜，因为很多的我自己认为是可靠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包括抽样调查，包括别的方法的国内的研究，都发现共产党的政权的合法性，就是说老百姓支持政权的这个程度是比很多别的国家高得多，但为什么？因为你刚才提到的政权祸害老百姓的利益的例子都是很对，所以为什么共产党到现在为止，当然有些以前有些时机，他的regime support，政权的老百
政权
姓
的支持，
这程度，比方说8964，好像有相当多的人怀疑这个政权，但是后来他恢复他的合法性是为什么？有很多方面，一个是宣传，他们控制媒体。一个是爱国主义，他们鼓励这个爱国主义的情绪；一个可能是传统的中国人的传统的文化态度，就是说他们比较尊重权威等等，尊重集体；一个是中国这大概这个怀疑政权的阶层可能是中产阶层，但是中产阶层也怕，因为中产阶层虽然是非常大，人口很大，但是还是少数在中国的人口，他们可能怕乱，怕如果这个政权动摇政权的话，可能会社会会乱，还有一个因素是，经济发展，经济技术发展，中国能够继续建立社会福利制度，能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等等。但是这个您也提到的这个疫情控制疫情的问题，也显示出这个共产党还是不自信，还是认为这个人民的支持是 fragile，right？是个，
那就是这样，非常脆弱，人民对他的支持，他仍然是脆弱。
所以说，如果出事，这个支持程度会可能会很快下降，像东欧这个东的这个苏联解体这个东欧的各个共产主义的政权解体的那个时候一样，他一天很强，第二天就不见了。他们怕这种现象会出现，所以他这个共产党是一天一天鼓励技术这个营养或者怎么说 cultivate。这种老百姓的支持。
好，谢谢李安牛教授，谢谢各位收看、收听。嘉宾所发表的观点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我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谢谢各位收看、收听。